第90回，众奸党被困在王府，韩玉英走马见丞相。话说金人鼎、高渐皆被韩玉英抓住，四个假军官阶下的泥塑木雕的一般。这边韩府见此光景，那老婆韩寿也来了劲了，随上前把内外男女仆人进行换道，连烧火的、倒粪的都换得来了，也就站在小姐旁边，你一拳我一脚的不住地打这两个奸贼。人鼎实在消受不起，心里要想昭明，又恐将后事情认了真，我的罪过顶大，若待不招，这位姑太太清风在手，很有点杀人不翻眼的样子。假货该因结束，他竟把宝剑向下一挥，我立时见了阎君，连阴状都没处告去。想了一想，高剑的见识到底比我高得多呢，还是看他怎样说法吧。想定主意，便喊道，高剑呀，你快快说明吧，好歹不是认不得的人，是才小姐说的，如你我说出真话，他一定就饶你我了，你就快说吧。高剑一听金人鼎如此说法，便连忙扭过身来，把个脸朝着玉英，故作一玩带笑的样子说道，小姐息怒，我们皆是熟人，不过闹了耍子的，怎么就认真起来了？我就告诉明白你吧，你脚底下这一位，他姓王，名叫王仁，是我的至好朋友，昨晚同我吃酒，他就夸奖自己的拳棒有一无二，我就故意的激他道，你这手脚恐怕惊到韩王府韩小姐手里，多姑些一个半指头就请你见阎君了。哪知他偏偏不服气，说道，岂有这等英雄女子，必须会会手脚才好，那时是我不好，就怪我多事了。我说道，要会这位小姐不难，如其真要同她说明会手脚是极难的，必须如此如此，你扮个御史金人鼎，我扮个太监走到她家，小姐一急自然就出来交手了。金国把王仁打倒，足见我说的话不差，也叫这个麻木种子出出丑。但有一句话，我同尊府舔在世交，需要晓得是闹了爽子的，小姐千万不可认真，倘认真起来，这假传圣旨哪个吃当得起，今日这般样子，小姐也算了气了，就请算和了吧。玉英听毕，就用宝剑偏过来，在高剑肩上击一击，说道，你这活贼惯会捣鬼，太监是个假的，你偏要装作真的，金人鼎是个真的，你偏要说他是假的。我索性告诉你们吧，我前天看宫门抄录，见到皇太后病重，迎请圣僧医治，皇上发出唐银30万两，着千副御史城金人鼎重建大成庙，限3月竣工。我心里就划算，说道，3个月期限太急，怎么来得及呢？最好是买人家旧院拆改，这才公私两遍，不料你们这些奸贼就看上我王府来了，实在可恨。说着就将左手上提的高剑向金人鼎头上掷将下去，只听上面喊道，好姑娘饶我吧，腿掷断了。下面喊道，小姑娘饶我吧，头踏碎了。二人叫苦不迭的，但高剑又忍着疼，扭过身来向韩玉英道，小姐记之，脚下是金人鼎正身，他就有些不适，现今他是当朝首相之子，身为御史副丞，也要有点进退，不能十分忽略才是呢。玉英道，他家官职再大些，哪怕就是皇亲国丈，他既假传圣旨，他总输了姑娘一招了。高剑道，你既说他假传圣旨，有何凭据？看官，你们晓得这个高剑有多狡猾，他宣过假旨之后，看见势头不好，他就把假传圣旨收在怀内，所以此时向韩玉英说个没得凭据。韩玉英道，你要凭据吗？叫声来人，只见府中一个挑水的力气最大，忙走向前来说道，小姐有何吩咐？韩玉英道，你带我拿几条绳子来，先把手上的奸贼捆起。恰巧跑到厅上，见有一捆肥麻绳，是去岁办丧事挂灯用的，连忙拿来，就先把手上高剑四爪转踢捆了个结实。玉英松下手来，又帮着拿了一条绳子把金人鼎捆好，然后跳下来将金人鼎一脚踢了就地18滚，复又帮着把四个假差官 同杀猪样的一个一个捆扎停当，就此提了宝剑走到高剑身旁，一手提了高剑胸前衣服，那宝剑就同吃鱼样的，只听花痴一声，衣服扯开一片，顺手就把一卷黄绫拖出，说道：“这算得凭据吗？我拿去击了登文谷，奏明皇上，单看他家父子丞相御史怎样狠法。”下面金人顶忙喊道：“玩不得呀，总要求小姐开开恩呢。”却说韩玉英嘴里虽这样说法，心里却另有章程，吩咐家人道：“你们带我一个个的皆吊在厅屋挂灯的勾搭上去，大家虽在厅前，移过一张桌子来，桌上又加了椅子，恰巧厅屋迎面有六副勾搭，于是两人站在桌上，下面又两人抬一人，连韩寿也帮忙出点老劲，把六个人逐一递送挂好。韩玉英在下一看，好生发笑，暗说道：“这个样子倒像大厨房里挂的些咸鱼腌肉一般。”闲话休提，玉英见大众把六人吊挂一弯，吩咐备马伺候。皇室夫人见得女儿如此，真怕她出去击灯文谷，把件事闹得个不了不休，忙喊道：“玉英来，我对你有话说。”两人随跑到屏后，夫人道：“你真去击灯文谷吗？”玉英道：“我不去，我不过吓他们的，我预备出去如此如此的办法方能了事。”夫人道：“倒也用得。”玉英说毕，连忙走入卧房，先将素裙放下，随手取了件玄色素州夹衫着好，外出门前上马，又把韩寿带着直往城里奔来。一进城门，便唤韩寿道：“你向前引路，到金丞相府通报，不上一刻，已至相府。”却说金丞相朝散之后，正在小憩轩，向家人金福问道：“这两日大少爷所干何事？大成庙之事是怎样办法？”金福道：“家人不知道修庙之事若何，只晓得这两日大少爷同高见片刻不离，今天一早便同着带了四名家人，皆备了马出去了。”金丞相好生奇异，正在没头没尾的呆想，忽见执铁的家人进来禀道说：“外面有韩王府韩小姐亲来请见。”金丞相格外诧异，暗道：“她一个小小女子见我做什么？想系总有要事呢。”便说道：“请她东厅见吧。”家人外出，金丞相走到东厅，但见一个绝色女子，年约十七八岁，身着一身校服素衣，一见金丞相便立起身叫道：“世伯在上，小侄女韩玉英拜见。”说着操了衣袖就扶了几扶，丞相也同作揖回礼，分宾主坐下，家人送上茶来。只见玉英开口道：“请问世伯，现今皇上派人查抄侄女家中，世伯果知道吗？”金丞相沉吟半响道：“这件事我不清楚，或许旨意由刑部会同三法司行的，不曾有老夫这面经过，亦未可知。”玉英冷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世伯执参之政事便当不起了，岂有查抄绝王府地，宰相不与闻问之理？”金丞相道：“老夫实在不知。”玉英道：“世伯既然不知，但假传圣旨的人已被侄女拿下，现已通共昭明，侄女只得去击登文谷，后皇上办理便了。”说着便作别起身。金丞相听得一说，就知道人顶同高见做出没头尾事了，心里想着，便连忙起身道：“贤侄女勿要作造，好歹都是通家，老夫岂有不问之理？就是尊府被人欺负，老夫当着令祖面上帮着出了口气，这才是个道理呢。”说着便向家人道：“你们通通退出，我同韩小姐有机密要事商办呢。”一众家人皆走出厅外，金丞相又低声说道：“请问贤侄女，他们这般匪类是怎样勾串的？贤侄女是怎样识破的？圣旨上怎样说法的？”韩玉英又冷笑一声说道：“既承世伯美意，侄女便明说了吧。”于是便把怎样传旨、怎样拿人、怎样因认识高见将他捉下说毕，又把假圣旨读了一遍。金丞相想了一会儿说道：“圣旨详情带来了，给我看看吧。” 究属是真是假，玉英一听，暗中骂道：“奸贼，你们到此地步，还把我韩玉英当三岁孩童遇事，我在此把圣旨给你，你顺便拿了一烧，倒叫我死无对证。”想罢，立起身来，便说道：“师伯之话，实在不差，就请师伯一同到登闻院，同诸位大人品评圣旨的真假便了。”说着往外就走。秦丞相一见，十分着急，对面是个女子，又不敢上前拖她，只得抢步抄到玉英面前，将厅门阻住，说道：“小姐请转，总好商量。”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